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4月18号，我们继续带您来关注跟美国还有我们本地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 Twitter 和 Elon Musk 之间的这个收购大战啊。那么过去的一个周末呢算是平静，不过呢这个主角之一啊 Elon Musk 他是连发了好几条推文啊，其中最让大家猜测不已的呢就是他发了一首歌啊，上面写着 Love Me Tender。 Love Me Tender 这个歌是啊猫王啊，美国流行音乐天王猫王，他在1956年根据自己同名电影改编的一个影视金曲啊，后来被评为奥斯卡金曲。那这首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是因为 Elon Musk 半夜睡不着在听这首歌吗？那很多人猜测啊，应该不是这样的，他可能另有所指啊。因为现在呢这个 Elon Musk 和 Twitter 正在进行角力啊，到底这个公司怎么样收购，卖还是不卖，双方实际上是在为了这个言论自由，其实是在进行一种博弈啊。 Elon Musk 想要把 Twitter 啊收购之后改造成更加开放的一个能够让所有人都发声的平台哈。那么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发了一个 Love Me Tender， 让很多投资人就联想到这个 Tender Off 啊。Tender off 是公开出价收购的意思，那么呢也就是很多人猜说，哎，这是不是 Elon Musk 在暗示说哈，他可能会直接向股东们进行收购持股。不过呢在 Twitter 董事会做出决定之前呢，其实一切都不得而知啊。那么另外有知情人士透露说呢，这个美国的私募股权公司叫做 Thoma Bravo 已经跟 Twitter 取得了联系啊，就跟他说，哎，有兴趣提出一项收购的计划。那么另外呢这个 Elon Musk 还发了一条推文说现在他认为呢其实这个公司的未来啊应该由股东决定而不是由董事会啊。他说你看随着这个 Jack Dorsey 就是这个 Twitter 的创始人之一啊，前 Twitter 的 CEO， 他说随着这个 Jack 的离去呢， Twitter 的董事会这些人呢成员们几乎都没有股份呢。那么他也就是说，他说客观的说，这些人的经济利益和股东们根本就不一致，因为他们并不持股啊，并不持有 Twitter 的股票，但是他们却坐在这个董位之上啊，决策着影响这个公司和股东利益的一些事情。那么当然这个 Elon Musk 连发这几条 Twitter 啊，就这个其实也在无形当中影响着 Twitter 的股价哈，因为投资人们也纷纷猜测下一步这个双方的动作会是什么。 Twitter 的股票今天在盘前交易是有所上涨啊，涨了3%以上。那么不过对于这个 Twitter 董事会的批评啊，这个 Elon Musk 是毫不留情啊，他甚至说如果他能够收购成功的话，他不会给这个董事会开工资的啊，他说这样就可以给股东们啊，节省300万美金一年啊，因为根据现在这个公开的这个资料显示呢 ，Twitter 的这些就是董事会成员们每年大概总共领取接近300万美金的一个报酬哈。compensation。 那么这个 Twitter 的前 CEO Jack Dorsey 呢，其实他昨天也说了一系列的推文呢，也是在批评这个 Twitter 公司的董事会哈。那么因为呢这个整个 Twitter 的公司董事会现在就在评估到底要卖还是不要卖，要不要卖给 Elon Musk 哈，所以现在可以说是成为一个万众瞩目的焦点。那么这个 Jack Dorsey 他怎么来评价他的这些董事会的成员呢？他说啊，这个有一个 Twitter 用户早期有描述哈，就说这个 Twitter 董事会历史上早期都在上演什么阴谋和政变啊。那这个 Dorsey 就回应说的，确实这是他们公司的一个障碍啊，一个功能障碍。然后呢，他还引用了风险资本家啊 Fred Destin 的一句话，他说叫。被称他称为是叫硅谷的谚语啊，这句话是这么说的，说好的董事会呢不会创造一个好的公司，但是坏的董事会杀掉一家公司哈。然后这个 Dorsey 就说这个话说的简直是太对了啊。那 Dorsey 目前呢他还是 Twitter 的董事会成员，但是呢他计划在2022年股东大会届期满了之后呢他就要走了，这个股东大会呢是定在5月下旬举行，也就是说5月之后呢他也不再属于这个Twitter 的董事会。那 Twitter 的董事会真的是完全一些不拥有 推特股份的这样的一些人在为这个公司做重要的决策。那么目前呢，推特董事会是正在考虑哈，他们是说还在 review Elon Musk 提出的这个430亿的收购的计划哈。这个每股的价格远远溢价超出推特实际股票的价格啊。如果从股东利益的出发上来讲呢，他们没有理由拒绝。不过呢，上周五的时候，推特董事会就是通过了一个所谓的毒丸计划啊。这颗毒丸吞下去之后呢，其中一个选项啊，就是他们的选择的其中一个 option 方案呢，毒丸计划中就是说要有一个有期限的股东权利计划。如果任何一个人或者实体未经董事会批准前累积了超过15%的发行的普通股票的话呢，股东们就可以低价折扣的来购买更多的股票。那么这也就在稀释啊，就比如说就是如果是针对 Elon Musk 这个收购一方的话呢，就在稀释对方已经买到的股票的这个股权价值。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虽然他做了这一步哈，一般来说如果想收购的人就会说，哦，我如果稀释我这个股权价值的话，他势必要投入更多的钱来买到能够去控股的这些股份嘛，那他就是投资一方收购的一方就会付出更高的一个成本啊。所以这个也是一般公司用来抵抗这种恶意收购的一个方式哈。但是 Twitter 方面就表示说呢，他其实不会阻止啊采取符合公司利益的交易，这个话说的就有点跟他的行动有点矛盾哈。但是呢，他就是会减少说任何个人实体团体然后没有向他的股东支付适当的控制权溢价啊。然后他就说也不排除，就是怎么说呢，就不排除说他会卖啊，但是他可能会为股东争取更多的一个利益吧。他这个话说的很长很拗口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Jack Dorsey 呢，他就是 Twitter 的创始人之一啊，早期他也曾经担任过 Twitter 的 CEO， 但是2008年呢被解雇了，然后被他的另外一位联合创始人给取代了。那么 Dorsey 最近指出说哈，他其实拥有推特的股份很少的啊。他在08年被赶走的时候啊，公司收走了他的一些股份，然后2015年他回来的时候呢，又把公司1%的股份发给了员工。那不过呢，根据这个 FactSet 的统计数据啊， Dorsey 仍然是继马斯克之后啊，这个公司最大的一个股东，内部股东，他拥有 2.25% 的股份。那么目前呢，根据 FactSet 数据还看到啊，就是银狐公司啊，它的首席执行官，它的这个银狐公司的 CEO 呢叫做埃贡德班，他也是 Twitter 目前的董事会成员啊，他只有0.26%的股份。那么根据 FactSet 的数据呢，现在有一个 Vanguard 集团啊是最大的一个机构股东啊，它不是个人，它是一个机构啊，专门这个算是 401k 投资吧，这么样的一个管理公司啊，它现在拥有推特10.29%的一个股份啊，大概是目前是这样的一个主要股东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到底接不接受 Elon Musk 的 offer， 是他的这个 best and final deal， 还是他所谓的 tender off 啊？这个 tender off Elon Musk 也没有明讲哈，这是很多投资人猜的。那么到底会是怎么样的走向呢？我想大家可以一边听着这个 Love Me Tender 一边去猜猜看哈，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后续有什么进展和动向呢，我们也会为您关注和报道。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个清零啊，上海清零政策的造成的这个影响呢，现在还在持续的扩大啊。我们已经连续一段时间在为大家跟进的进行相关的一些报道了。那么目前呢，就是在中共所采取的所谓的这种动态清零的政策之下，中国不仅是上海啊，总共有，我今天看到就包括西安，然后还有这个广州部分地区，还有今天最新的是安徽芜湖市哈，也都进行了一个这样全程封控的一个情况。那么据统计呢，中国有45个城市，将近4亿人口啊，4亿的人口，超出美国总人口的这么一个规模，目前正处于完全或者是部分封闭的状态。那么很多金融分析师就表示啊，其实目前啊，作为投资人们来说，真的不能低估中共搞的这一套长期隔离对全球经济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啊。那么根据野村控股啊 Namura Holdings 的一个数据统计，被封锁的经济呢，占中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40%啊，大约是7.2万亿美元。那么很多分析师就开始敲警钟了，就说这个长期隔离再继续下去的话，这会给全球的经济都带来巨大的伤害。 那么这个野村首席的中国经济师叫做陆婷啊，他有写了一份报告，就说呢，这个目前全球市场在低估这种中共清零政策的对经济的影响啊，很多人还在关心这个美联储加息啊，或者是俄乌冲突啊，但是很少人其实真正的去关注或者认识到这个中共搞的这个清零政策对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那目前呢，上海是处于无限期封锁的一个状态啊。为什么说无限期呢？我们看到就是上海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就说哈，这个小区是这样的一个政策，如果一旦一个小区中发现一个人测出来他是阳性的，这个小区就要从发现那一天自动往后延期封锁14天。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我在网上关注到一个美国哈，在中国教书的一个老师，他就不停的在网上 update 这个状况嘛。他说他每天他们小区都有人被测出来是阳性，所以他的这个什么时候能解禁呢？真的是遥遥无期哈，不知道什么时候。那 Omicron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也是不断的每天都有新增的病例，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就是这种传播性很强，但是呢，它的伤害，它的对人体的这种就是伤害和带来的病症呢，是远远低于早期的像是 Delta 啊，或者是一些早期的 COVID-19 的病毒的哈。那现在加州已经宣布叫做 endemic 地方性流行病啊，用这样的方式，大家打疫苗和疫情进行共处啊共存的这种情况下进行一种对抗哈。但是呢，中国不是，它是把这个上海啊2600万人口啊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制造业和出口中心啊全部封锁了起来。所以呢，这些2600万人呢就是画地为牢，在家里头不能随便出门，出门受到限制哈，然后造成这个食物不能正常的通渠购买，只能是通过团购的方式。那人们也没办法获得普通的医疗服务啊，那么甚至造成这个父母和幼年的子女分离啊，宠物被杀呀，然后很多人这个慢性疾病啊，像是这个包括一些洗肾啊、尿毒症啊，包括呼吸困难啊、哮喘啊，这样真的能够致命致死的疾病呢，没有人去进行关注啊，现在已经不断的有这个被爆出来这种次生伤害死亡的案例啊，真是每天都有。那么目前呢，就是再回过头来，刚才这些分析师们讲到啊，就说这个上海的封禁，还有中共对于中国很多主要城市的这个封禁呢，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供应链啊。那么上海呢，它承担了去年的统计是超过20%的中国货物的货运量，但现在基本全部都是停滞的状态。那么很多困在集装箱中等待被发出上海的冷藏的食物呢，正在腐烂。那么根据供应链可视化平台叫做 Project 44， 目前呢，这个进货平均在上海海运码头要滞留8天，然后才能运往其他的地方。这只仅仅是在上海啊，这个滞留就比封锁前呢增加了75%啊。那出口存储时间呢也有下降啊。那么其实是星期五的时候，我有看到那个彭博社的一个报告嘛，统计就是说，从中国现在发往美国一个集装箱平均都要115天啊，那这都快4个月的时间了啊。那么这个时间真的是远远抵累于疫情前大概50天啊，不到2个月就能运来的这个时间。所以呢，这势必给已经就是非常脆弱的全球供应链带来一个致命的打击啊。那么另外就是上海也是一个生产的重镇嘛，在2021年的时候，上海生产了中国6%的出口的产品，上海周边的工厂关闭呢，也是导致这个供应链崩溃的一个主要的一环啊。因为你不产就没有东西可发，就没有供应啊。上海和周边的这个索尼、苹果供应商工厂现在完全是闲置停止的状态。广达呢是全球最大的代工笔记本电脑制造商，也是 MacBook 啊苹果电脑的这个制造商，也完全停产。那上海工厂约占广达所有笔记本产能的20%哈，所以呢，本预计今年会出货7200万台的，但现在呢，这个数字恐怕真的是无法再达成了。那 Tesla 呢，也关了它在上海的叫做 Giga 的工厂嘛。那么这个工厂每天应该能生产2000辆的电动汽车哈，但是现在已经封了半个多月了，一辆都没有。那么这个对不光是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哈，就是刚才讲到，因为现在全球是联动的哈，都是一个全球式的供应链，对全球的 冲击也是非常之大的。那么欧亚集团中国和东北亚业务的负责人叫做 Michael Harrison， 他就说呢，至少在六个月里啊，就是接下来的半年当中，我们会面临非常大的供应链的波动，还有经济和社会的混乱。那么 CNN 也分析说啊，就是这种中国制造和航运的长期中断呢，会更快的加快啊，就是拜登政府想要减少对中国产品供应链的一个依赖啊。上周有说拜登已经让国会快点给他提案，赶快就是不要把这个这些供应啊投资都过于依赖这个中国哈，因为中国在中共的统治之下，今天搞一个这个不符合人性的政策，明天再搞一个，那真的是谁也受不了啊。所以呢，现在就是说啊，这个中共现在这样的做法呢，真的是把这种切割啊，就是让更多的资金和制造业回笼美国呢，可以说是一个反向的这个负面的加速的一个作用哈。那么美国很多精英呢，其实也在纷纷的表示哈，就这种美中的脱钩哈，其实已经在开始进行当中了。 Oaktree 有一个联合创始人啊，霍华德·马克思呢，他就写到说啊，那这个中板呢已经开始向本地采购了，很多公司他们已经就这么做了。那对于这种中共不惜这么大的代价所做的这些封禁和防控，到底应不应该，有没有效呢？今天连白宫的这个就是疫情应对协调人啊，他是昨天叫做阿什加哈贾哈，他就表示说，这个中共实施的封锁措施是不太有效果的啊。他说绝对不能成为美国的一个参考啊。他说因为这个高度传染性的变体病毒不可能通过封锁来减少的啊。那美国呢，他表示还是会继续通过这种疫苗然后测试这种方式呢，来继续对这个病毒进行一个对抗。今天的节目时间哈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